好，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也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跟经历的信息，就是如何释放神的大能运行。我们的神啊，给我们圣经，他给我们理性，给我们理论，给我们教义的教导。那同时我们这位神也是充满能力大能的神，所以这位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去经历得到的，是可以看得到他的作为的。那么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就是说，如何释放神的大能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或者在你所关心的一些人事物上面，无论是带来的医治也好，翻转也好，突破也好，改变也好。那其实这一期很重要的两个教导的点，也是我自己信仰那么多年以及领受恩典自己的一些经历吧，我觉得也是圣经最重要的两个教导。其实影响灵界就是两个管道，一个就是思想，另外一个就是话语。影响灵界就是两个管道，你的思想和你的话语会影响灵界。那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是物质世界啊，我们的感官感受，我们的五官啊，我们所看到的，所摸到的，所经历到的，这是一个物质世界。那圣经说在物质世界之外呢，还有一个更真实的是灵界。灵界虽然是肉眼看不见，但它是确实存在的一个领域。那物质界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一切呢，很多时候是取决于灵界发生了什么。所以你要搞清楚哦，你要想在物质界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突破，那么你要注意灵，取决于灵界发生了什么。而影响灵界就是两个途径，一个就是你的思想会影响灵界，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口中的话语会影响灵界。而神呢是在灵界啊，有人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维的空间啊，灵界呢就是第四度空间，神呢有人说是在26度空间以上，这个哪一天我再跟大家来细细的分享。就我们现在是在三维的空间里面的立体的，对不对？那灵界就是第四度空间。那神呢是超越这个更高的，所以第四度空间会影响三维的空间啊。虽然第四度空间是看不见的，我们称之为是灵界，但是它是存在的。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的就太多了，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姐妹？手机信号你也看不见嘛，磁场你也看不见嘛，新冠病毒你也看不见嘛，但它一直就是在的呀。看不见的确实很多时候会影响看得见的呀。那我们一定要来了解神啊。圣经说，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神是个灵啊，神不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哦，啊，那个都是人的想象。神是个灵，是个灵界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除非他以某一种形式向你显现，否则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是真实存在的。神是个灵，所以你要理解灵界的运作法则，你才能启动神的大能的运行。那另外一处圣经呢，保罗的教导，他告诉基督徒一件事情，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所见的就是眼睛看得见的三维的空间，对吧？你的感官，你的感受，看得见，摸得着，对吧？碰得到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所看见的这个事情上。比如说你身体有症状，医生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医生告诉你，医生诊断确实有这个问题，在物质世界里面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神的话语告诉你说不要去专注在这个点上，不要顾念所见的。如果你要想突破的话，那你的焦点是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更真实的就是在灵界里面，灵界呢会决定这个物质界。当灵界里面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物质界的这个症状会消失。所以不要专注你的贫穷，不要专注你的疾病，不要专注你的软弱，不要专注你现在的那一个很大的环境或者挑战那个问题。圣经的话语告诉你说，你要顾念所不见的，就是灵界的，你要学习灵界是如何运作的法则。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虽然现在这个症状很严重在你的身上， 但是当灵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一下子突然之间啊，这个症状就离开了，这个疾病就没了，这个问题就消失了，风浪就平息了。所以所见的呢是暂时的，所不见的呢是永远的。所以无论从更大的环境来说，或者说从个人的一些小的事情或者身体的疾病症状来说，都是这个原则啊，你肉眼所看得见的它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啊，阿们。当灵界发生变化的时候，肉眼所见的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一刹那就会发生变化，那个症状一刹那麻风就洁净了，因为灵界里面有事情发生了，阿们，阿们。那影响灵界两个途径，弟兄姐妹，影响灵界就是两个途径，一个就是你的思想会影响灵界，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话语会影响灵界。这是做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的，这一期信息对你来说很重要。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思想啊，我思想那么重要吗？思想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思想就是会影响灵界啊。你正确的思想，灵界会产生好的事情，然后物质界会开始改变。错误的思想呢，会吸引撒旦的作为，会让撒旦留下破口来搅扰和攻击你，也同样会有负面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影响灵界的第一个，就是你的思想。什么叫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就是你思想神的应许，思想基督十字架上的完工，思想正面积极盼望。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开始运行，灵界里面就发生变化。然后你保持正确的思想呢，物质界就会 看到改变和突破。那同样错误的思想是什么呢？恐惧进到你的里面，你一直活在恐惧当中啊，活在担心当中。我再说一次啊，那个意念一刹那进来的时候不是罪，可是你这个时候是有选择的权利的，你可以拒绝，你也可以一直待在这种恐惧里，或者待在担心里，待在惧怕里，待在焦虑忧虑，待在这些负面的思维里面的时候，会给撒旦留下破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其实圣经例子很多，我们有读到约伯的故事啊，约伯的故事这个非常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就讲其中的一小段。约伯家里发生了事情，对不对啊？约伯的儿女一夜之间都出事了，约伯的财产一夜之间失去了，约伯被攻击了，而且连约伯的健康也被撒旦攻击了。我们看到的是外在的这一切现象，我们说物质世界所看到的，其实在这之前约伯在灵界里面已经被攻击了，约伯的思想已经出现了问题了。你回到前面来看一下第一章啊，约伯这个人的思想天天是在想什么？你看啊，看圣经怎么说，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就约伯的孩子们会经常在一起啊聚餐嘛，就是吃喝对吧，吃饭。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心中犯了罪啊，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写，因为他说是在哪里，在他的思想里面。约伯他里面有一个思想，他什么思想？定罪的思想跟惧怕的思想。其实他儿子吃个饭犯什么罪啊？我问你啊，儿女们吃个饭有什么罪吗？但是他就是有这种感觉，他觉得这样不应该啊，这样不可以啊，怎么能这样子呢啊，而且他一直担心儿子会出事啊，会有问题啊，会出事啊。我今天要告诉你弟兄姐妹，我真的有看到有人一直担心家里会出事，家里会出事，家里会出事，结果真的出事。但有时候怎么会这样子？思想会影响灵界。还有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为什么算命先生算了这个人比如说活不到68岁，然后结果真的 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很多这些案例啊，真的到了67岁多的时候，68岁的时候跨死掉了。有时候算命怎么会算得那么准呢？哎，不是说神的寿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吗？为什么算命的能够决定人的年限寿命呢？ 很简单，你知道这个属灵的运作方式吗？因为当算命先生告诉他说你只能活到68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思想已经进入到这个人的里面了，他觉得他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活到68，所以他已经这么认定，这么想，他的这个思想就吸引了撒旦恶魔，就开始去抓住他。所以你看算命为什么会算得那么准，他说你儿子必要出车祸，结果真的这个人的儿子会出车祸，或者那个跳大神的，或者那个教鬼的，那些行邪术的说啊，你若不怎么怎么做，然后你家里3日之后必有血光之灾啊，必有什么事情。现实生活中你看到有些事真的会成就，原因是为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其中的奥秘就是当人接受这些话语的时候，那么这个思想已经进入到这个人的里面了，思想进来了，他就这么认为了，他这么认为的时候，他就在恐惧里，他就在惧怕里，就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意识形态里，然后撒旦恶魔恶灵就可以在他生命中去攻击他，让他死去，让他家里出事。你知道这个属灵运作的法则吗？弟兄姐妹，思想会吸引恶魔。所以约伯，你看约伯他一直认为他儿子犯罪了，一直认为他儿子会有事，他一直认为家里会出事。然后你再来看约伯记下一处经文啊，他更加解释了这一点。约伯记3:25，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我引我而来。你看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就是我担心什么什么发生，我害怕什么什么来了。因为你的思想，你所担心所害怕的会吸引黑暗的权势进来。他说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临到。因为在问题发生之前，他已经活在这个恐惧里，已经活在这个惧怕里了。圣经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其实包括扫罗最后为什么会死啊？扫罗已经自己说自己我必要战死，他说自己会死啊。圣经中有好多个人物啊，他说自己我必会死啊，然后就死了。一个大家很有名的一个明星叫科比布莱恩特，打篮球的，不是飞机失事了吗？你在网上可以找到一段关于他的采访，他就一直认为自己有一天会死于意外，然后死了之后成为一段传奇。你去搜一下，有关于他的采访。他在飞机出事、飞机炸掉之前，坠落之前，他就一直认为说他会英年早逝，然后他死了之后会成为一段佳话，会成为传奇啊。其实很多什么画家什么有名的，活着的时候不出名，死了之后就成为传奇了，是不是啊？就你看很多人的观念思想是很奇怪的。你不要认为所有人有一些你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真的你就交给上帝，其实在上帝那里是有答案的，我们有时候只是认知知道的非常有限。那我在这里重点是影响属灵界的是你的思想，弟兄姐妹啊，我们再回到上面这一段话语啊，保持正确的思想呢，思想什么呢？神的应许、基督的完工、正面积极盼望，会带来圣灵的运行啊。错误的思想呢，就是一直活在恐惧里，在接受这个思维而没有说拒绝它，然后活在担心里、惧怕里、焦虑里、忧虑里、负面里，会给撒旦留下破口。所以我们常常说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发生在哪里？不是今天叫你跑到那个庙的门口，在那里奉耶稣的名斥责斥责，看见一个和尚就奉耶稣的名捆绑你，这不是属灵的征战，好吧？神爱世人，神也爱和尚，好吧？属灵的征战首先发生在你的思维里面。来看第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啊。你不要回到家就奉耶稣的名对着你的老公大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你，他有什么好捆绑的，对不对？他只是个男人，爱喝酒爱抽烟而已，最多打一点小麻将，你捆他干嘛？捆起来他怎么上班，对不对？你不要跟属血气的搞，好吧？征战在哪里呢？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其实也是在我们的思维里面。什么叫坚固的营垒啊？就从小到大已经养成了一个思想的习惯，这叫坚固的营垒。有人就习惯性自卑啊，我没能力，我不行， 考上最好的大学了，他还是觉得我不行，我自卑，我没能力。他真的因为某些环境原因习惯，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这叫什么？坚固的引垒，就是习惯性动作。习惯性，他就这么认为，啊，我穷，我没钱，可能小时候真的穷，家里穷，没钱。现在你都已经是大老板了，他还是认为我穷，我没钱，我没钱，还是贫穷的思维在影响着他吗？这叫坚固的引垒啊，否定自己啊，自卑啊，觉得自己不行啊，习惯性的就是朝这个方面去想，习惯性的负面，习惯性的消极，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所以属灵征战呢，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道，把我们的思维改变过来，我们的人生就会被改变过来。阿们。第五节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所有的心意就是你那些错误的思想，每当错误的思想来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放任它啊。有个牧师说过，你没有办法阻止飞鸟从你的头顶飞过，但是你可以选择拒绝，不要让它在你的头上搭一个窝，对不对？魔鬼把一个思想，一根火箭射向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命，我拒绝，然后呢，使他都顺服基督，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我的耶稣已经完工了，耶稣如何我也如何，阿们。我是有价值的，阿们。我是得胜的，阿们。哈利路亚，我是健康的，阿们。所以我们灵界就是思维，思想会影响灵界，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思维夺回来啊！每天其实都是在属灵征战，对吧？今天在公司里受了一点气，或者今天老板对你不客气，或者今天客户啊给你施加什么压力了，你觉得不被尊重了，你觉得很难受了，你觉得受伤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圣灵要帮助你要运行，可是撒旦也要想要让你给他留地步，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思维夺回来啊，思想转变一下，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不要什么自哀自怜，我不要抱怨，我的主是好的，他与我同在，他必要赐福于我，不管今天面对什么问题，但问题不大，我的耶稣更大，当我身体有症状的时候，我的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也不怕什么病毒感染，我和我的家人都出入有平安，但你的孩子要去远方读书啊，宣告我的孩子有平安，有神的保守啊。有时候撒旦会给你一些思想让你惧怕啊，孩子会出事啊，孩子不听话呀，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啊，你各种焦虑担心，这个时候把我的思维夺回来，义人的后裔必要蒙福，上帝会因着我的缘故眷顾我的家人，眷顾我的亲人，哈利路亚。当公司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神必要赐福于我，神的恩宠必在我的身上，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在调整你的思想。弟兄姐妹，关于思维关于负面和正面思想，有一段话，这段话会帮助你脱离负面的思想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常常充满负面思想的人，但是这段话很重要，它会给你解惑啊。你思想负面的事，并不能使负面变好。请问，我忧虑就会使我变得有钱吗？我忧虑就会使我变得更好看吗？我忧虑就会使明天的道路更通畅吗？不会。圣经说，忧虑不能够使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你忧虑不忧虑，明天的太阳也是照样升起，对吧？你忧虑不忧虑，四季也是照样在变化。忧虑不能带给你任何好处。我再说一次，你思想负面不能带给你任何好处，明白吗？比如说孩子生病，明天要去看医生，你现在一晚上睡不着觉，你很焦虑，忧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请问你负面你忧虑就能让他的病好吗？能吗？不能嘛，明天该去还得去嘛，该面对还得面对嘛。所以你思想负面只会让你自己更憔悴，你思想负面只会让你压力更沉重，你思想负面只会让你失去了神给你的智慧，给你神对你说话的声音被屏蔽掉听不见了。所以你思想负面的事不能使负面变好。我天天想，我这么穷啊，怎么办啊？现在经济不好呀，哎呦，我要下岗了，我要被炒掉了啊，生意做不下去了，没办法。请问你思想负面就能让你变得有钱吗？能吗？不能嘛。所以你思想负面并不能使负面变好，但是感谢神，你思想神的应许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开始运行。那你说思想 什么好？思想负面好吗？思想负面很爽吗？弟兄姐妹，天天忧虑觉得这样很爽吗？天天害怕这样子很刺激吗？能带来什么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吗？你理清楚这个事实，你有时候负面焦虑一来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拒绝，不要想那么多。你思想负面不能带来任何好处，你思想负面只会吸引撒旦，哎，让事情变得更不好。反过来，当你思想神的应许，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大能就运行了。所以思想很重要。这处经文就告诉你啊，神的能力是如何运行。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心里的大力是什么？圣灵 Holy Spirit， 你里面的圣灵，圣灵在你的里面，神会让圣灵在你里面运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有的方方面面。然后下面很重要哦，圣灵是如何在你里面运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呢？他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哎，你要有所求就是祷告，你要将我所要的告诉神，要祷告，所想。圣灵要成就就是你的思想。阿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圣灵要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神的圣灵是有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充满大力的，然后要根据你的所求所想，你的想法，圣灵要来成就。所以影响灵界，决定灵界的第一个因素是你的思想，很重要，好吗？思想健康，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阿们。思想美好，一切都会越来越美好。来，神要你思想什么呢？神要你意识到是被供应的，不是缺乏贫穷。神要你意识到我是富足的，我是被供应的。那神也要你意识到你是健康的，而不是天天意识到我有病啊，我要生病啊。No， 你要意识到我是越来越健康，因为耶稣如何我也如何，耶稣担当了我的疾病，对不对？他担当了我的疾病，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神要你意识到是刚强而不是软弱的，你是刚强的。神要你意识到是得胜的而不是失败，你是一个得胜者。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夸胜，阿们。神要你意识到被爱，你是被爱的，你要感受到是被爱的，你每天带着被爱的感觉去上班。上帝的焦点在你的身上，阿们。而不是说哎呀我又被要求了怎么了。神要你意识到未来的盼望而不是失望。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越到了幕后我们只会变得越好。弟兄姐妹，一人的路嘛，黎明之前是很大的黑暗，但马上就是亮光就要来了，第三天了，对不对？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耶稣要来了。所以圣经说啊，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神都没有要求你去保守其他的，神说把你的钱包捂好，神没有这么说。神说密码管好，这些当然都重要了，门管好，对吧？车门管好，这都重要。但是更重要呢，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呢，你的心就是你的思想，胜过保守一切。弟兄姐妹，胜过保守一切就是你现在管理好你的思想比你如何学习去理财更重要。我再说一次，学习理财好不好？好。学习营商之道好不好？好。学习什么课程好不好？好。买大师的课好不好？我没意见，对吧？你有空你学一下没有问题。但更好的是透过牧师的分享神的话语，保守你的思想，让自己活在正确的思维当中。一生的果效就是你接下来会看到外面的果效彰显，是由你的什么思想里面发出的。下一处经文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是你的思想，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古代的城墙是用来干什么的？弟兄姐妹，城墙是用来干什么的？城墙是保护作用的，当外敌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有城墙，在城墙里面就是安全的，就是平安的。 所以呢，城墙不要被破坏掉。哎，撒旦要破坏你的健康，破坏你的人际关系，破坏你的家庭，对不对？破坏你的婚姻，破坏你的一切的美好。撒旦就是要破坏你嘛，仇敌就是偷窃、杀害、毁坏。那怎么来不让他破坏？制服自己的心嘛，保守你的心。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思维。每一天要把自己的思维夺回来，这是你可以做决定的。你要保守你心嘛，你是可以做决定的，你不能把这个推给上帝哦。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正确的思想来面对一切，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方式。你输入什么样的思想，你活出来就会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自己啊。如果你认为说我一辈子不可能还清债了，那你真的就会贫穷一辈子。如果你认为说神是帮助我的，总会越来越好的，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在灵界里面就已经发生变化了，神的能力要运行了。阿们，阿们。要重新设定你思想的模式。阿们。其实有一个上个礼拜天有一个姐妹特意从大理啊，从深圳来参加我们这一场聚会，飞机飞过来特意啊来参加。真的，我感受到神借着我的道也是祝福到她一家人，祝福到她真的方方面面，她丈夫、她孩子啊，现在又有个双胞胎，神真的很祝福她。是因为她很简单，她就是听恩典的道，她的思维被调整过来了啊。就像这一段话啊，也是她也经常跟我讲的，她说从早到晚我想着是上帝是恩待我的，上帝是恩宠我的，我总觉得我是蒙恩宠的，我是蒙福的啊、我总觉得上帝正在安排一切为我预备，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幸福的人，我是最被爱的人。阿们。然后这个姐妹就很多的见证，真的看到她的改变和突破，她就觉得不是，我是蒙恩宠的，哈，我大有恩宠啊！来的路上还有恩宠啊！本来飞机怎么怎么怎么的，后来哎又怎么赶得上了。我说你见证真多，她感受到见证。当你的思维是聚焦在恩宠上的时候，你发现生命中处处有恩宠，你会感受到神为你精心安排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阿们。所以很重要，弟兄姐妹，灵界启动灵界的关键是你的思想。所以箴言书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嘛。你的思想是灵界的一把钥匙、哦、是决定灵界的一个因素，然后灵界会决定你的物质界，你怎么想你真的就会变成怎么样子。好，让得胜的思想充满你每一天啊！我在圣经里面跟大家来看几个人，加勒、约书亚啊，还有另外十个探子，他们看到的经历到的都一样，那十个呢负面消极啊，恩典的道没听，那十个活在律法之下，不行啊，完蛋啦，这回进不去了，要死了，炸门了，他们是巨人了。但是加勒跟约书亚怎么说啊？民数记13:30，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看到没有，我们足能得胜，得胜的思维啊！每当公司给你派一个新的任务，或者老板有一个新的事情交代你的时候，哎呀我不行啊，我完了，这回压力太大了，我不行我不行。你不是学擦玻璃的好吗，弟兄姐妹，你不是擦玻璃专业，我不行不行不行，你去做家政做擦玻璃不要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足能得胜。当现在经济不好对吧，所有的一切都很萧条的时候啊，我要离开上海了，我待不下去了啊，那个汪峰的歌我要听十遍，离开北京我要离开上海，然后许巍的歌一直让我在路上对吧啊，谁让我回不去故乡，看来有关注啊。No, 我是得胜的，我足能在这里好好的发展起来，哈利路亚，阿们，我足能得胜，哈利路亚，阿们。你看大卫的思想是什么？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都已经腿脚发软了吗？大卫的思想，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啊，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就是您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你看大卫多积极啊，我靠的是神，你靠的是人的血肉膀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未受割礼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给大家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有一天耶稣对5000人讲道啊，还有老人小孩不算，估计加起来有几万吧。到了中午要吃饭了，耶稣说怎么办呢？这群人是需要吃饭啊，就故意来问他的门徒啊。腓力说没办法，就是拿20两银子去买饼，买过来都不够吃。首先我们没有20两银子，第二有20两银子没有那么多的肯德基汉堡店，也不够分，对吧？全上海的都调过来也不够他们吃啊。腓力说不可能。可是另外一个人呢，带来一个小朋友说，哎，他有5个饼2条鱼，他认为说可能。所以腓力是不可能思想，导致他最后没有神迹。小男孩呢，可能思想啊，把5个饼2条鱼献出去了，他相信耶稣能做一切的事。结果呢，带来5000人喂饱，还剩下来12个篮子。你说12个篮子留下来给谁？有人说12个门徒一人一筐，我坚决反对。为啥？你这样把小男孩搞得一分都没有，他回家还得挨骂，对不对？这是他下个礼拜去读书的便当啊。所以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5000人吃饱散去之后，留下12个篮子，12个门徒把他收拾起来，一人扛一筐送到小男孩的家里，因为他献上了5饼2鱼，耶稣还给他12篮子，他在妈妈那里得到了表扬。哈利路亚，阿们。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嘛。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圣经就这么写啊。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来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腓力你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哎呀，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没办法，不可能，压力很大，不可能啊，没法翻转了，没路走了，没办法了，不可能了，这回不行了。你看，都是不可能的思想。来看第八节啊，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孩童他相信耶稣可能，而腓力他认为不可能。所以腓力的不可能就没有神迹，孩童认为可能的思想就带来翻转和神迹。所以思想是决定灵界的第一个要素。愿上帝祝福你，阿们，阿们。保持得胜的思想，可能的思想。我们是被供应的，我们是丰盛的，哈利路亚。我们是神所爱的，阿们。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是公义的，阿们。这是第一个决定灵界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你的思想。那第二个要素呢，就是你的话语，你怎么说的很重要啊。我跟大家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亚伯拉罕在他75岁的时候，上帝给他应许说什么呢？来看第一节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几岁？下一节经文，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上帝给他应许了，已经给他应许了啊。可是呢，到了快99岁了，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多少年过去？75到99多少？24年过去了啊。你来看一下，99岁的时候，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来，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来，第三节，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叫做多国的父。注意哦，75岁神已经应许他子孙要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要成为大国。可是24年过去，这个应许没有实现，怎么办呢？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上帝把他的名字给改了。上帝说不要再叫亚伯兰，亚伯兰这个名字也不错，是崇高之父的意思，但是他说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要叫亚伯拉罕，多国之父的意思。然后把他的妻子的名字也改了，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从她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要做多国之母。上帝把她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叫多国之父，妻子撒拉叫多国之母。为什么要改她名字？弟兄姐妹，谁能告诉我这个答案吗？24年过去，应许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彰显，上帝也着急啊，怎么办呢？上帝想了一个方法，改他的名字。 上帝为什么要改他的名字？因为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改了的时候，一个人就在承认宣告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虽然孩子还没有看见，虽然以撒还没有生出来，但是他已经承认自己就是多国之父，他妻子就是多国之母。你可以想象一下好吧，两个老头在地里干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在山这一边，一个在山那一边，对不对？一个熬着鸡汤，一个在那里拿着锄头，他会喊呐，对吧？拿着喇叭喊什么？亚伯拉罕吃饭啦，就说多国之父，另外一个说多国之母，我来啦，牛郎织女相会了，什么过桥米线，对吧？过桥米线就是这么发明来的嘛，怕它凉了，所以用一个很热的瓷锅，所以就过小心一点，很烫的啊，喝汤上次差一点烫到我，拿起来就喝。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好吧，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夹一个鸡腿放在碗里。啊，亚伯拉罕你先来啊，多国之父你来，你想隔壁的邻居会怎么认为？他说多国之母来来来来，你吃一个鸡翅膀，他说哎，你吃这个鸡腿啊，他叫他多国之父，他叫他多国之母，两个老头老太就相互哎，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啊，你说旁边的人会怎么认为？疯掉了吧，想儿子想疯掉了吧，啊，什么儿子都没有，没有一个孩子生出来，你现在居然说自己是多国之父，就像你一分钱都没有叫自己成百亿，你疯了，你成千万，成富豪，成家成，是吧？成斯克马斯克，你是不是有毛病嘛？对不对？就好像他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居然在说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来看这一段话啊，上帝要亚伯拉罕宣告神在属灵领域已经成就的事，即使自然界尚未有任何改变，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孩子。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多国之父的意思？为什么要叫撒拉多国之母？就是你要说出你还没有看见的事，但是你说出来的是神的应许，是神要给你的，会有神迹，会有大能，会有好事发生。所以改变灵界，第一个是你的思想，第二个就是你要说出你想要看到的，而且你想要看到的是神确实要给你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呢，每当他们提到对方的名字，就是在宣告上帝的应许。上帝为什么要记录这一切，要这么做？因为他教导他们不要说他们所看到的，而是要说灵里的真实。弟兄姐妹，虽然你可能外在还没有彰显这个健康啊，外面这个症状还在，神要你说灵里的真实，在基督里健康是我的，阿们。当你说灵里的真实，你想灵里的真实，说灵里的真实，灵里的真实就彰显，灵界就影响了物质界，阿们阿们。人的方式总是说出自己所看到的，神的方式呢是要你说出你想要看到的，好吧？这个是有区别的。人总是在说问题，哎呀我孩子不听话呢，哎呀我家里有这个问题呢，哎呀我最近很糟呢，哎呀我肚子痛啊，我身体不舒服，人总是在说自己看到的问题。你说你看到的问题不能改变你的问题。我再说一次啊，就好像你说你想负面，你不能够改变负面。请问你天天说自己穷你就能变得有钱吗？请问你天天说自己不行你就能变得行吗？对不对？你说你的问题不能够改变你的问题，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吗？说问题能带来问题改变吗？不能。但是你说出神要给你的，神的应许，说出你想要看到的，就会带来改变。我们看一下圣经是这么记载的，创世纪一章二到第三节，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出他想要看见的。还没有彰显的时候，神先说出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阿们。那继续来看下一段经文，神总是先说出来，然后事情就彰显出来。来看第九节，创世纪继续看下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那继续来看一章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说出你想要看见的，那个会彰显出来，说出灵里的真实，灵里的真实会说出会彰显出来。 不要说问题，说问题不能改变问题。阿们，要说神的应许，说那个神想要给你的那个结果。阿们。我们常常说信心啊，其实信心很简单嘛，信心就是说出灵里的真实，这就是信心在运行。信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说出灵里的真实。我们来看马可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段经文在讲信心，但是呢，三次使用说这个词，相信只用了一次。有人说啊，我很难有信心啊，我很难有信心，怎么才有信心呢？太抽象了，我有信心不起来啊。很简单嘛，你说出你想要看见的，这就是信心嘛。这段经文好像在讲信心，但是他三次使用说，相信只用了一次，所以你不需要说啊，我压力很大，我怎么样才有信心？ No no no， 信心就是说出你想要看见的那个灵里的真实，这就是信心最核心的部分。阿们。啊，你不要焦虑我有没有信心，好吧？信心每个人都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只要启动让信心运行。啊，圣经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我们因信称义了，对吧？怎么会没有信心呢？这个种子都在我们的里面，信心的核心就是说出来。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阿们。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就是你感觉到家里有搅扰或者有攻击，我奉耶稣的名，我斥责一切的搅扰，斥责一切的攻击，捆绑撒旦的作为，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教会，离开我所有的事情上面。当你在地上，就是在物质界，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在天上也要捆绑。天上是哪里？灵界里，对不对？天上不是 在月球上啊，圣经所说的天就是灵界三层天里。当你在物质界这样子去捆绑的时候，在灵界里面正在捆绑，灵界里真实的正在发生。下半节说，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啊，我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的智慧在我的身上。当你这样说祷告的时候，智慧就释放。明天你要去见一个客户，我奉耶稣的名，我释放神的智慧，神的恩宠在我的身上。你明天去见他，弟兄姐妹，你会有恩宠，你会有智慧的运行，会有改变和发生。灵里面都已经做成了啊，我们今天就是透过思想，透过口里的话语，把基督里一切的祝福都已经在灵里了，把它释放出来。来看以弗所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经文有两个点，一个点是曾赐给我们，已经完成事，已经赐下，曾就是曾经，什么时候？两千年前，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所有的祝福都已经赐下了。赐下来在哪里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灵界里面，这个大礼包在灵界里面，在灵里面。这个大礼包包括什么呢？我举了一些例子啊，医治啊，平安啊，健康啊，富足啊，荣耀啊，丰盛啊，恩宠啊，智慧啊，都在灵里面。但是当你今天去说出你想要看到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的孩子会越来越好，奉耶稣的名宣告我的孩子会越来越有聪明智慧，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家庭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的工作会有起色，会有突破，会有改变，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家里会越来越顺利，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所爱的那个亲人，说出他的名字，上帝在他身上必有预备，上帝在他身上必有拣选和带领。当你这样子在宣告出来的时候，你就在释放灵里的医治，释放健康，富足，荣耀，恩宠，智慧都倾倒下来，然后你就会看到变化还改变。哎呦，身体好嘞，什么时候好的我不知道啊，啊，我天天释放神的荣耀，对吧？我怎么变得越来越有荣耀了，对吧？我天天释放恩宠，现在大家都喜欢我，真的真棒。哎呀，天天有人请吃饭，恩宠运行，根本吃不过来。哈利路亚，阿们。你会看到物质界的彰显。我再说一次，神要我们顾念所不见的，不要顾念所见的。就是你不要聚焦在，哎呀，我有这个问题，我那个问题，天天想办法用人的力量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很难很难。要顾念所不见的，属灵上，你的思想保守你的心，然后呢，你的口。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 好吧，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两分钟好吗？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沙嘎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拉嘎巴拉沙卡拉卡，为自己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工作事业祷告，为着你所面临的困难环境来祷告，为着一切前面的道路来祷告，哦拉嘎巴拉沙卡拉卡，为着你的孩子来祷告，哦拉嘎巴拉沙卡拉卡，为着你所关心的那些人事物来献上祷告。神的大能在运行，神的大能在运行，神的能力在运行，神灵神的灵在运行，哦拉嘎巴拉沙卡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拉嘎巴拉沙卡拉卡。神说你要看到改变，神说你要看到翻转，神说你要看到变化，神说就在今年你会看到变化。因为你持续的来寻求这位神，一切都会突破，一切都会翻转，一切都会改变。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嘿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翻转，一切都在突破。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拉嘎巴拉萨卡拉嘎巴巴巴巴巴，神的智慧，神的聪明，神的恩宠，神的荣耀，神的丰盛来充满你，充满你，充满你，充满你。神的恩膏能力来充满你，充满你，充满你。哈利路亚，萨卡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嘿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身体有软弱的就在现在得医治，得医治，得释放，得医治，得释放，一切的捆绑离开你，一切的捆绑离开你，一切的健康医治释放在你的生命中，恩膏医治的恩膏降临，降临在你的身上，扣啦嘎巴巴巴巴巴，一切的枷锁都要脱落，一切的捆绑都要离开，西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利亚啦啦嘎巴啦沙卡啦嘎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耶稣，赞美主，愿主的恩典，愿主的丰盛都临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谢谢你继续的祝福恩待每一个家庭，出入平安，大有恩宠，在你的爱当中继续的向前，在末世来保护我们在你的里面。谢谢耶稣，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在你的每一步的带领和引领当中。谢谢主，祝福这一期的信息能够帮助到所有啊，无论在现场还是在线上听见这篇讲道的人，生命都得以突破和翻转。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